我仰望天一杆，啪，迎面就是一掌。哎呀，秦明一瞅不好啊，这几个人都有能耐，难道说今天我要完了？怎么我府里这些教师怎么都不来了？哎，棺材雷做的炮，你们怎么不送信呢？其实这些人不是不送信，早就有人想挤出人群回府里送信去，出不去。看热闹的老百姓太多，人们有意的封锁道路，把他这二十来人给困在里头。秦明没有办法，正好跟郭七爷两个人动手。等两个人一伸手，秦明一看，坏了，这小白脸儿比那大草包肚子能力强的太多了。这就叫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，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呀。秦明这小子真猜对了，要讲究乱石山这哥七个最有能耐的，得说老六怀远黑太岁常玉春，仅次于常玉春的就是老七玉灭霸王郭英。您别看郭英年纪不大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真有能耐呀、啊，弓刀石马步剑是样样精通，那个拳脚要实战出来是与众不同啊。秦明也不含糊，两人这一见面，上山虎遇见下山虎，云中龙遇见雾中龙，打这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郭英把平生的能为也施展出来了，这劈鬼也把压箱底的招都使出来了。老百姓在两旁看着，鼓掌喝彩呀，给郭英叫好。胡子还在旁边直搓屁股，呀呀呀呀，心说老七啊，你可得赢啊，你要再输了，咱一个也活不了。老胡是干着急，使不上劲儿。五十个照面以后，郭英的心里暗自着急，心说话这姓秦的有两下子啊！哎呀，我只说三五个照面，给我二哥出了气，给燕京城去掉遗憾。闹了半天，这个人有真实的本领。看来我用一般的招式万难取胜。想起来了，想当初在乱石山，我跟我四哥朱元璋，我们哥俩研究了一趟拳脚，这趟拳脚叫小红拳，哎，没使唤过，今儿个我拿它开开张，试验试验。有那么句话不知道真假，说大红拳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，小红拳是明太祖朱元璋创造发明的，只是有这么一种传说。这小红拳一共32路，郭英跟朱元璋没少了费心思，研究的全路出奇，里面深藏着奥妙。郭英能想这会儿唰招变，把秦明就闹了一愣。秦明一瞅呀，这招我没看见过，这是哪路的拳谱，这是一哪一门户的招呢？那这帮刚发明他哪知道，眼花缭乱，心里就没底了。郭英一看自己占着上风，心里头暗自高兴，唰啦身形转动，二臂齐摇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，最后使了一招，这招可太厉害了。就见郭七爷脚尖点地，身形往空中一动，来了个旱地拔葱式，噌窜起了有一丈多高。霹雳鬼秦明一愣， 抬头一看，国英蹦起来了，蹦起来干什么？要用奇招赢他。国英蹦到上头，这叫以上示下，双脚并齐往下一落，用两个脚的脚尖蹬踢了鬼齐明的脑门子。这一招是甚是厉害，上下来了。齐明一瞅，这都什么招啊？赶紧使了个缩梗藏头式，唰往旁边一闪。郭英这双脚就蹬空了。别看蹬空，招里面套着套呢，奥妙就在此间呢。他双脚刚一落到地下，叭一拍腿，这个腿叫百连腿，又叫珍珠倒卷帘，奔披着鬼齐明的三叉骨就蹬来了。这家伙齐明一个没注意，让郭英这一脚真给蹬上，哎呦，好像铁锤砸上的，披着鬼是站立不稳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一听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把小子摔得直咧嘴，刚想使救济十八滚，在地下蹦起来。郭英能让他起来吗？一脚把他蹬出去，紧跟着一垫步到了他的面前，别动，用脚尖是点住他的心门。胡德海一看这个乐呀，老秦打得好，我这招是不是我教给你的？你说他这脸皮有多厚，他多怎教来的？郭英哪有功夫跟他搭话呀，用手点指了齐明，好小子，恶贯满盈，今天毛家要给燕京除害，我劈来。说着话，把劈鬼齐明的两个脚脖子给抓住了，真要把他劈了。这劈鬼齐明可不干，心说这玩意儿挺好的，人给劈了受得了吗？这小子虽然起不来，但是有功夫，打了败仗也有能耐。就见那两条腿一搭，拧了个麻花形，左腿搭到右腿上，这下俩肩膀一抱，脖子梗梗着，脑袋顶着地，用眼睛瞅着郭英一笑，哈哈哈哈，我说小伙子，什么劈了我？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来吧，有劲儿你就试试，你劈不了。郭英是这么个人，说话得算数，话说出去了，到时候没做到，那不当众丢丑吗？郭英一看，什么我劈不了，今儿我非劈不可。两膀较力，打算把他腿给他掰开，说什么也没掰开，把这郭英急了，围着金英滴溜溜直转，抓着他脚脖子跟推车一样。秦明这小子乐的，来劈呀，使劲啊，你劈不了。哟，老百姓可就乱了，一看要力劈活人呢，究竟能不能劈得了？人们心里头都有个问号。咱这么说吧，郭英抓着他脚脖子转了有五分钟，没把他大腿给掰开。胡德海在旁边一看，可着了急了，老七，你劈人你也外行，他打着麻花你能掰得开吗？你这么使劲怎么的也不行，二哥给你出个主意，先给他放气然后再劈。胡德海这一出主意，秦明倒了霉了。胡大海告诉郭英，老兄弟， 把你那腿抬起来，照他那肋叉子先来一脚，把他那条骨给他蹬折了，放了气，他一没劲就把他劈了。你说这主意有多损？郭英一听，对呀，我怎么迷糊了呢？想着呢，再看郭英把右腿抬起来，照着劈了鬼秦明的肋叉子，咔咔就这一脚。练武的人的腿上都有劲呢、啊。郭英练过一种能力，叫踢百木桩，对掐足的百木，有时候这一脚就把他蹬折了，何况人的骨头啊！秦明再有能耐，两肋架不住踢，让郭英这一脚把肋骨给踹折了有五根，这小子当时就泄气了，你劈不了，呲的一泄气，两条腿就松开了。再看郭英，左脚踩着他的右脚，那两只手拽着他的腿，把他的左腿往自个儿肩膀头上一搭，这回用身子一看，你给我宰这，咔，整个把劈的鬼秦明的大腿连胯骨轴就卸下来，秦明肚子里那零碎呼噜全出来了，鲜血喷了郭英一身。你看没劈那阵，老百姓瞪着眼看热闹，真把活人给劈了，这就惹了祸了。老百姓一看，一会儿军队是非来不可，不但这小伙活不了，连我们看热闹的也跑不了，快跑吧！等郭英把秦明劈完了，也后悔了，那叫人命关天呢。何况这秦明是左班丞相撒尊的干儿子，这怎么办？正在议论这时候，就听人群外有人高声喊喝：“大爷，哪里来的狂徒？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竟敢力劈活人！”来来来，你还不赶紧打官司到案，来抓他！老百姓以为是官人呢，谁呀、啊？喊这话正是双高大将吴殿章。武大爷带着汤和赠玉在外，他就冲进来了。再看武大爷单手提着护手电光钩，把自个儿的大衣脱下来，不容分说，把郭英连脑袋带屁股就给卷上，往嘎鸡窝里头一夹，都来啥来？抓差办案的在此。他是打着这么个旗号虚晃一招，老百姓以为是国家的便衣，哪知道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呼啦头把道路闪开。再看武大爷头前开路，夹着郭英离开报国寺就跑，那哥几个在后他就跟着。胡大海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儿，大哥大哥大哥，往哪儿去？二弟，你们惹的祸可不小啊！就说的您提那个都没用了，您的店房在哪？武大爷说，我那个店房狭窄，装咱这些人恐怕装不下。那您奔马金店得了，奔我们的店房，找找找找。胡大海绕到前面开路，那哥几个在后头跟着，不敢走大街，钻胡同，敢奔马金店。等他们到了马金店，没敢走前街，走的是后门。胡大海先把门开开，让着大哥和众人进去，拐弯抹角到了自己的上堂屋里，把门插上。武大爷这才把郭英给放下。齐弟，快换衣服，别的别提了。郭英呢，自个的衣服没在身边，穿着胡大海的衣服， 哥几个正在屋里忙活着，可了不得，燕京城是一阵大乱，就听那个街上的马队这马队就来到马家店的附近，紧跟着就听到马掌柜在喊，各位街上戒严了，官府有通令要开始检查店房，大伙儿都别动弹了啊，现在就开始检查了。武大爷一听，哟，坏了，把我们哥几个堵到屋里头，惹了一场大祸，这个祸无论如何是躲不过去。哥几个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各提军刃在手，堵住了门窗，心里这么想，要不发现就拉倒，一旦发现就是一场血战了。每个人闭住胡须，张大眼睛听着外边的动静，要一听这街上这个热闹，咣咣咣咣咣咣，咔啦咔啦，都在院里炸了，都不许走，去他妈的叫你跑，啪、我站住我站住，嘿，打稀里哗啦，可能挨户进行搜查，有不少人还挨着打，声音是越来越近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他们那个店里那掌柜的也喊声，各位住店的老客，大家听着，都不行离开自己的屋子啊，武城兵马司的大老爷上来要检查捉拿杀人的凶手，大家听着啊，不准乱动啊。坏了，这不到了眼前了，就听外边的马队真到了面前了，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哎，外边声又没了，逐渐逐渐的好像缓和下来，怎么回事呢？哥几个在屋等着，要没有一顿饭的功夫，天就擦黑了，就听掌柜的喊声了，众位大家可以随便活动了啊，上街买个东西，看朋友，溜达街面都随便，戒严解除了，没事了。哟，吴大海一吐舌头，这怎么回事？方才那么紧张，怎么现在没事了？难道说这凶手不抓了？这痞人的凶手就在我们屋呢，怎么回事？大家心里的七上八下，胡猜乱想，怎么回事呢？因为霹雳鬼秦明这一死，有人报告了官府，也有人骑马是飞报左班丞相萨敦。萨敦一听，什么？我干儿子叫人家劈了，有几个不法之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报国寺，同时当众什么讲话，说一些反对朝廷的话，这还了得？不用问，一定是十八路反王派来的细作。萨敦通知了武城兵马司、文武衙门，出动所有的军队，开始禁止通行，挨户检查。那个意思，无论如何要把这些人抓住。可查着查着，这个事儿被右班丞相太师陀陀发现了。这个陀陀 虽然也是元顺帝手下的大官，也是赤胆忠心保元朝的，可有一样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在满朝文武之中，要比较忠正的，还得说妥妥。这妥妥就看不惯这萨东，心里说话，你为了一个干儿子兴师动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不因小失大吗？8月15就要下五科场夺状元，如今这个时候天下的举子云集在天子脚下，不用问，店房里头住户里头都住满了，知道的你抓凶手，不知道的认为朝廷出尔反尔，不定又定了什么阴谋诡计，无故的戒严，打草惊蛇。这人要在皇上的眼皮底下嗷嗷一声反起来，这还了得吗？你就为了你干儿子要惹出大祸来，谁负责呀？所以右班丞相老陀陀传下一道令箭，解除戒严，同时去找萨敦辩理，把萨敦问的是闭口无言，所以呢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。陀陀是这么想的，这杀人的凶手肯定也走不了，甭问，既然有武艺在身，他就是得状元来的，8月15你不得下场吗？反正你一下场你就活不了，无非是叫你多活几天，何必打草惊蛇呢？这妥妥也没安着好心。就这么样，军队人家撤回去，接着开始随便了。可这些秘密老百姓怎么知道？乱石山的弟兄也不明白，胡大海心里头也不放心，心说我先看看去，开开屋门来到街上，往左右看了看，哎，确实恢复正常了，也有行人也有车马，花灯初上，跟火龙一样，一切秩序正常。老胡溜达了一圈回来了，哥哥兄弟没事儿了，该着咱们哥们走时去啊。武德爷一摆手，二弟你听我讲来。